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么样一个笑话，他说一个本科生大学生呢，当他毕业的时候，他觉得他什么东西都不知道，什么东西都知道，对不对？然后等到一个硕士生他毕业的时候呢，他开始觉得说他有些东西是不知道的。那等到一个博士生毕业的时候，他怎么样？他觉得他什么东西都不知道啊。所以看到没有，从一个成长历史，是从觉得自己什么东西都知道，到慢慢知道说自己有些东西是不知道的啊。最后呢，他觉得说他什么东西都不知道啊。当然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夸张的一种说法啊。这要表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呢？就是说当我们知道东西越来越多的时候呢，他这个时候他也知道他不知道的事情也是怎么样越来越多了哈。所以有一句话，有一句俗语，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哈，叫做半瓶子水半瓶子水，我不知道你们的版本是什么，半瓶子水响叮当，你们听过半瓶子水响叮当哈？因为半瓶子水你摇一摇的时候是不是很多声音，很多声音，对，等到怎么样水满的时候还有声音，就等到水满的时候就没有声音了哈。所以今天的主题呢是谦卑的智慧，谦卑的智慧啊，这谦卑本身就是一种智慧啊。所以今天我们来到第七章的下半段啊。那上一个主日呢，我们是讲到第七章的上半段啊，上半段那边教导我们说，追求智慧啊是一生的果效啊，整个第七章都在讲智慧啊。那上一章上半段就讲到追求智慧啊，这个追求是一生的努力，这是一生的果效。那我们今天是来到第七章的下半段，我们是要讲到说这个在一生追求智慧过程当中非常重要，就是一个谦卑的态度啊。所以当我们越来越有这种谦卑的品格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不应该怎么样，反而觉得自己越来越骄傲了，我比别人更好了啊。一旦我们有了那种骄傲的心的时候呢，那就代表说我们距离真正的智慧怎么样还有好长的一段距离啊，距离那个智慧还有好长的一段距离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今天下半段经文啊，我们先看这第十五节啊。那我在这边我想特别强调一下上周有强调过的啊，所以当我们这样一段一段来看啊，特别是在传道书是非常重要的啊。当我们一段一段来看的时候，请弟兄姊妹要耐心啊，要耐心，要把每一段都能够搞得比较清楚一点。因为如果对某一段里面搞得不清楚，或者说把意思搞错的时候，我们读传道书就会有这种问题，就是说很难在一长段经文里面去总结出来说到底作者要告诉我们什么呢。所以每一段每一段都是很重要的，就像个 puzzle， 像一个拼图一样，正确的理解他们以后才能够拼出最后的一个完整的图案来。否则我们在阅读这个传道书的时候，就会觉得是零零散散，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因为有太多不清楚的地方，是不是？好，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需要一段一段的来看今天的经文，最后我们要总结出来。这第十五节这边讲到说，一人行义反致灭亡，二人行恶导享长寿。所以这里呢，所罗门是要提出一个悲哀的一件事情，在世界上会发生的一件事情。义人呢，本来不该灭亡的，但他却灭亡了。那恶人呢，他应当要怎么样，要被制裁的，对不对？但是呢，他怎么样，却享长寿。所以我们当遇到这样子的一种悲哀的情况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常常就会想到说，神为什么允许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呢？第十五节这边所讲的，所以我在预备这边的这一段的时候，就想到说，多年以前啊，很多很多年以前，有一次呢，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那时候在东部啊，在 Atlanta 那个都市啊 ，Georgia 那 Atlanta 那首都 Atlanta 开车啊，那个是一个大都市，对不对？大都市那个我们在 downtown 那边的路呢，都是怎么样？都是单行道。全部都单行道，没有双线道的，都单行道。那我那个时候呢，想要说从我住的旅馆过到马路的对面有一个地方要去办事情， 不是正对面，有点偏，就在旁边一点点。如果我这样直接过去，是不是最简单，对不对？非常简单，就过去，跨一下就过去，开一下车就过去了，好。但是呢，有一点逆向，那是单行道，那不是双线道，那是单行道。所以我如果偏一点点往前开也是可以的，就这样开过去了，但有一点逆向。我心里面当时就不太平安，我就说好吧，我就决定说我就要遵守交通规矩，我就怎么样，我就右转然后一大圈子回来，回到那个地方要去办事情。可是那个地方是一个大都市，左绕右绕，绕昏头了，最后呢我就没有看到一个交通标志说禁止左转的，我左转进去了，左转进去，结果呢就被警察开了一张罚单，就是这样一个事情。所以我当时已经信了主。所以我这件事情呢，我当时为什么做这样决定呢？我是因为觉得说我是愿意做一个奉公守法的，在主面前讨神喜悦的一个基督徒。我那时候非常强烈的观念，我就这样做了，但我反而吃了一张罚单。这怎么回事呢？怎么解释呢？如果当初不那么管那么多，我就直接开过去，只有偏一点点嘛，一点点逆向就过去了，那为什么反而要做好的反而吃了一张罚单呢？那神不在宝座上垂听垂看我们一切发生的事情吗？为什么在神面前做好的时候我反而遇到这种事情？那当初如果不管那么多，我开过去就没遇到这种事情，这怎么解释呢？所以我们常常有一个倾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什么这样情况，就是说我们以为我们做对的事情，特别是在主的面前做对的事情，我们马上怎么样就有好报，我们期待会有好报。但是呢，当我们做错的事情呢，我们就以为说神马上就要惩罚，马上就有恶报，好像神总是在做那种应急的反应，马上的一种反应，这是我们常常会有这种现象。当然虽然我们知道神的确赐福那些顺服他的人，然后神也的确是惩罚那些不顺服他的人，这个大原则是不是对的呢？是对的，的确是如此。但是神的作为往往不是就是这么简单粗暴的一个逻辑的，不是那么简单的。所以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今天主题就是说谦卑的智慧。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我们一方面要相信说神怎么样，他绝对的，他赏善罚恶，神的确怎么样会主张公义的，最后一定是这样子。但是我们也需要知道神的作为呢，常常也怎么样是超过我们的预期的判断的。我们是一个有限的人，我们并不是说每一件事情总能够搞清楚是神是会怎么样做安排的，我们并不清楚。所以我们怎么样？所以我们就要谦卑，我们要谦卑，我们就要约束自己判断，我们不要好像指挥神说你现在该做什么，神你等一下又该做什么，不是这样，而是要怎么样谦卑的活在主的面前，让神怎么样，让神来做主，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很可能就像约伯的那三个朋友，有没有？约伯那三个朋友，这个三个朋友呢，看到约伯受难，看到约伯 很痛苦的时候，他马上这三个朋友做了什么假设？他说：“约伯，一定是你犯罪了，一定是你犯罪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偶尔会不会也会落入这种肤浅的反应呢？好像神马上就要做出反应来，往往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来看第16、17节。所以这里讲到两种极端都是我们极力要避免的。第十六节在这里讲到的呢，就是这样，不要行义过分。我们刚刚读的时候读到这一节，不要行义过分，也不要自逞智慧。不要行义过分，不要行义过分会可能会给我们一个理解错误，我们会怎么想，这是不是教导我们中庸就好，不要做得太好，像我刚刚开车的那个例子一样，不要做太好，不要行义过分，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这个意思。所谓不要行义过分，他的意思就是说不要自以为意，不要自以为意， 不要自己觉得说自己是绝对的公义，然后呢绝对正确，而且还带着这种最高的道德标准去怎么样框别人，认为别人也该怎么样啊。这也就是说这个第16节是跟着刚刚第15节来的啊。第15节我们特别讲到说约伯的三个朋友，有没有？所以那个约伯的三个朋友就是行义过分。约伯三个朋友就是行义过分。看到约伯犯这个吃苦了，所以说你一定是神在惩罚你啊，这就叫行义过分。他自己以为自己绝对正确，自己以为说自己了解神的心意的啊。所以这个就是说在神面前缺乏一个全谦卑态度，自以为知道什么都知道。好，这就是行义过分啊。这样的人就是缺乏了一个谦卑的智慧，在神面前谦卑啊，在神面前怎么样约束自己对事情的判断，没有这种能力哈。所以这种人这里讲到就是怎么样自逞智慧啊，自逞智慧就逞强吗？就是逞强，说自己以为自己有智慧啊，所以怎样，这个就是跟这个谦卑智慧是相反的。谦卑智慧相反，我们很容易想到还有哪些人，除了约伯三个朋友以外，圣经还有这种行义过分的人，有没有？有啊，有没有？法利赛人不就是吗？法利赛人就是行义过分，自己以为自己很聪明，自己对的，然后呢就觉得别人是不对的，所以他们怎么样，就谦卑不下来，他们就没有这种谦卑的智慧在里面了。好，我们来继续来看这个第17节哈，不要行恶过分呢，也不要为人愚昧哈，这也是一样。那不要行恶过分，会不会让我想到说，那我们就不要做太过分就好，做一点点恶事，可以的，只要不要做太过分就好，是不是这一点的意思啊？是不是这意思？你感觉好像是这意思，但却不是这样的意思。因为你这样想的话就想太多了，想太多了就过分的推理，反而怎么样失去了这一节经文的焦点。这第17节只是告诉我们说一件事情，很简单，如果我们过分行恶会怎么样，可能会不到其而死，就是会早死。作恶多端，作恶过分的话会早死，这个就是基本上就这一节的那个意思。人做恶事做得太怎么样，太恶劣的时候会招致天怒的啊，神在天上看的，所以这个人有可能会怎么样，早离开世上。所以这个就是这一节的警告啊。所以这个就是这里要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听进去的这样一个警告啊，要听进去警告，作恶不能做得太过分啊，会早死的啊。那如果我们继续追问说，那我们只要做一点点恶事可以不可以呢？不要过分就好了，可以吗？那我们只能说，那就是过分解读了这一节，我们已经脱离了怎么样？脱离了这一节经文所要告诉我们的原本的范围，那个是他没有讲这些事情，他没有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做一点的恶事，他甚至都没有讨论，所以我们不要超过了这些经文的范围了。所以第18节就做了个总结啊，做个总结，他说不管是行义过分，不管是这个行恶过分，这两个呢都是我们要去避免的事情，对不对？所以我们这里面绝对不是在走一个中庸之道，不是走一个中庸之道说两种态度这都是不对的，我们走个中庸之道，不是，他是说这两个态度都不要去做，所以没有什么中庸之道，没有什么妥协的，是说两件错的事情而已。这就像什么，打个比方说了，打个比方，就好像禁欲主义还有纵欲主义，这两个是不是极端，两个都是相反的啊。行义过分呢，它就有点像这个禁欲主义，那行恶过分就有点像什么，有点像纵欲主义。打个比方说，这两个都不是圣经所赞同的，对不对？圣经有没有叫我们要守单身？有没有叫我们这个不结婚？有没有这样讲啊？没有啊，那个就禁欲主义嘛。禁欲主义就像和尚尼姑一样啊，不结婚啊。圣经没有这样教导。那圣经也不允许我们怎么样， 相反的，圣经也不允许我们有婚外情的，对不对？不能在婚姻以外去寻找这个性的这种刺激的啊。所以这纵欲和禁欲，这两者都不是怎么样，都不是圣经所允许的事情，没有中庸之道啊。所以第十八节这里的这个经文这样翻译哈，和本的有的中文译本就是说怎么样？中文译本翻译说，你抓住这个是好的，也不要放手那个。还有另一个版本就是说，持守这个教训，也不要放掉那个教训。两个教训，两个警告都要好好守住，都要好好守住。也就是说，不要行义过分，也不要怎么样行恶过分哈。凡是敬畏神的人，敬畏这是一个关键字在这边。凡是敬畏神，必要从这两样出来。敬畏的神，神的人一定不会怎么样落入到这两种极端里面去，会从里面出来的。敬畏神，因为我们说敬畏耶和华是什么？是智慧的开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感的开端。所以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活在主面前，就可以在神面前得到智慧。得到智慧呢，知道如何从这两种错误当中走出来，走出来啊，不会陷在里面。这是这一段要告诉我们的事情啊。好，第十九节哈，这边讲到官长，他说一个有智慧的人比十个官长还更加的有能力啊，更加有能力。我记得上周在讲到的时候，我问过大家一个问题啊，大家小时候被长辈常常骂好笨的人，请举个手，有没有？上周很多人放假没来哈，有没有？上周很多人举手，不像这一周，不好意思举手。所以我们小时候常常被长辈骂的好笨的人，其实不少的哈，我自己也被骂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大多数人所经历的那种儿童时期的教育呢，都是要叫我们做一个更有聪明的人。不要做好笨的人，要做好聪明的人，是这样。但是呢，我们的教育却不是教导我们做一个有智慧的人。我们在很多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学校教育更不用说，不是在教导我们怎么样拥有一个人生的智慧的。所以如果用这个第十九节这边的话来说，也就是说我们小时候的经历那些教育呢，就是培养我们怎么样成为官长，成为一个官长啊，而不是培养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这不是我们小时候教育的一个目标啊。的确啊，我们可能怎么样成为官长，成为在某个领域方面成为一个有成就的人啊。但十九节告诉我们说，在神面前啊，得到那个宝贵的智慧的人呢，有智慧的人他比怎么样，比十个官长更加有能力啊。当然那个能力不是因为是做事的能力啊，真实的能力是指说他可以怎么样活在神面前的一种能力，一种近前的能力。弟兄姊妹，羡慕羡慕我们在神面前要成为有能力的人，我们能够明白神的话语，然后在行事为人上面常常受神的圣灵的引导，我们能够感受到神是怎么样带领我们，这就是有能力，能够活在主面前，这个就是一种有能力啊。那这边讲到说要怎么样得到这能力呢，就是怎么样，就是敬畏神。所谓的敬畏神在这一段里面是非常重要的啊。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智慧开端。以前我刚信主的时候呢，刚刚接触这一节经文的时候呢，觉得稀奇不已啊，觉得稀奇不已。原来我们在世上搞了老半天，我们接受很多训练，接受很多教育，我们得到学位，得到学士，在世界上找到工作，可是到头来我们信了主以后，原来怎么样，原来我们在身边是一个没有智慧的人，是一个没有智慧的人。我们信了主了以后，原来我们居然要怎么样，一切从零开始，一切要从零开始，也就从敬畏神开始了，敬畏耶和华智慧的开端。原来我们这个时候才开始要累积我们的智慧的。所以我们在这个 受浸班也好，或传福音给朋友的时候，常常讲听到一种说法，说我还不够好，能够做基督徒。我说你好了，你还来做基督徒吗？你就是不好，你才来做基督徒吗？不是吗？你不好，你成为一个基督徒以后，神的带领之下，使我们慢慢的怎么样，培养出人生的智慧来。所以大家弟兄姊妹或朋友们，当你听到这个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你信还是不信？你服不服气？服不服气？不服气还是不气？要服气啊、哦！要服气。只有认识神了以后，我们才开始怎么样进入到一个智慧的殿堂，开始在那边累积我们的智慧啊、哦！所以今天的主题是什么？是谦卑的智慧。一个在面前要有智慧的人，他基础就是要谦卑下来，啊、哦，要能够敬畏神，不是不服神。不是服不服气啊的问题，是要敬畏神啊，需要一个敬畏神、谦卑下来的态度啊。我们如果不谦卑，无法敬畏神的话，我们最多就只能成为这边所讲的官长，成为一个官长啊。我们可以拥有一点点的聪明，可以拥有一点点的权势啊，可以在世界上拥有一点点成功，就像这个成官长一样，但是我们却不是一个有知识的、有智慧的人，在神面前是一个缺乏智慧的人。所以哪一个才值得我们更多向往呢？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好，我们来看这个20-22节这一段。这里继续教导我们要谦卑，谦卑。这头一句话讲到说，义人实在没有，没有义人。这里就是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其实并不是像自己所想象的那么样好。弟兄姊妹，我们大家彼此大家提醒，提醒自己，我们其实并不是像自己所想象的那么好，因为世上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就是这句话的意思。他找不到啊，所罗门找不到一个真正怎么样在日常生活当中常常行义行善的，没有啊。那么既然这样，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光景的话，那么难道我们是不能被人批评吗？紧接着下面就告诉我们，难道我们不能批评吗？难道我们是那个不能被人批评的义人吗？是这样子吗？好，所以人所说的一切话你不要放在心上，人家对我们的批评不要放在心上。当然这不是教导说我们要刚愎自用，然后轻视别人对我们的指教和批评，这里并没有这个意思。所谓不要放在心上的意思，就是说不要生气。简单来讲，别人批评指教我们说不要生气，不要生气。我们应当保持一种谦卑平和的一个态度。这一段经文一直在告诉我们要谦卑，谦卑，要谦卑平和的态度。我们需要怎么样？需要坦然的去面对别人对我们的批评指教。特别是当我们想到什么，特别是当我们想到说我们自己不是也常常批评别人吗？这里告诉我们的啊，我们自己不是也常私下去论断别人，讲别人闲话吗？那为什么别人讲我们闲话的时候我们就受不了呢？这是所罗门在这边告诉我们的啊。所以不要放在心上，就是说不要记恨在心，别人对我们所说的那种批评指教，甚至是闲言闲语，都不要放在心上啊！不要把对方打入到我们心中的那个监狱里面。我们常常在我们心里面是会这个做一个监狱，对不对？那些我们不喜欢的人，我们把他怎么样关在我们的监狱里面？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其实我们是常常把自己也关进去了，对不对？每天都要在那边跟你所不喜欢的人在那里面一起相会，一起住在一起，这是非常非常不好的。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这种雅量，没有这种谦卑平和的态度呢，这里继续告诉我们，那么我们可能会听到仆人诅咒我。所以我们天然人本性就是说，上面的人批评我，我没话说，可是我下面的人，我仆人来批评我的话，我就受不了了，我就受不了。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些事情记在心上啊，那你就非常的恨啊，这个人怎么可以，他是我的属下，这是我的下面的人， 怎么可以这样批评我呢？啊，这个就是这里要告诉我们的，说不要急在心上，我们生命需要谦卑下来。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包括我们底下的人，在我们手下做事的那些人批评我们呢，我们也怎么样，也需要坦然的去面对，不要放在心上，不要记仇，不要把这些事情放在心里面啊。好，我们继续来看23-24节啊。他说：“万事之理，离我甚远。”所罗门王在这一段里面，他说到说，他不断去寻求智慧，一直在寻求过程当中，他得到一个结论，得到一种感觉。他说：“万事之理，离我甚远。这不容易啊！所罗门会讲这句话是非常非常不容易。为什么？因为旧约里面谁最有智慧？”我不知道谁最有智慧啊，但是肯定所罗门是最有智慧当中的一个嘛，对不对？他是一个在神面前大有智慧的人啊，神赐给他很多智慧，他是植物专家，他是动物专家，他是天气专家，他是各种的，他有各有科学知识，有文学啊，文学知识，各种我们所羡慕的那种才华，人的才华都在他身上。可是这样这么样一个人，他说什么呀？他却说什么呀？他说很多事情我不知道。万事之理，离我甚远啊！所以这就是我们刚刚一开始讲到的，半瓶子水响叮当啊！等到瓶子一满的时候就不响了。所罗门在那个时候，人生到这晚年的时候，他有很多的智慧在他里面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反而觉得什么？他觉得他什么东西都不懂，万事之理，离我甚远啊！所以今天讲到科学啊。理解科学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当人类在古代的时候对科学还没有那么样的认识啊，还不进步的时候呢，他们以为说宇宙有多大？宇宙有多大？宇宙就是我们眼睛看到这么大。你说星星有几颗？数一数，大概几千颗啊。那个时候人就是以为是这样子了哦。但是呢，现在呢，天文学家、天文这个科学望远镜。天文的这个望远镜呢，它是越做越进步，看得越来越远。到这个时候，我们又比人家，比古代人，我感觉是什么？我们感觉到说，我们现在反而不知道宇宙有多大，它边界在哪里，我们不知道。越望越远，越望越远，有没有？以前，在几十年以前，我们觉得银河系已经够大了，对不对？哦，银河系是几十、几百亿个的，几千亿个，对不起啊，几千亿个太阳所组成的一个银河系。哇，现在越望越远了，这么大一个银河系，我们觉得很大，对不对？可是等到我们再看远一点，好多、好十几个、二十几个这样星系，还可以组成一个怎么样？星系团。啊，你喜欢天文学，像我很喜欢天文学的人，就星系团。在好几个星系团之后，上面呢还可以组成超星系团，这无法想象的宇宙到底有多大。看得越远，就知道怎么样，原来宇宙更超过我们所想象的，才发现说有更多东西我们是不知道的啊。所以万事之理，离我甚远。神把宇宙造成这么样宏伟、宏大、遥远啊，目的怎么样？目的就是叫我们谦卑下来，叫我们谦卑下来，叫我们知道自己是何等的渺小啊！有没有很渺小？你只要飞远一点，太空人飞远一点，看到地球就是一个小小的，非常小。等到不知道飞离外太空，飞到这个太阳系之外，就看不到这个地球了，地球根本看不到，所以地球也不过就在宇宙里面就是个灰尘。何况我们人本身就在这灰尘里面的一个灰尘啊，那是更渺小。所以神造宇宙这当中已经向我启示一件事情，他就是要让人怎么样谦卑下来，要让人怎么样知道自己渺小。所以当我们这个人类在寻求科学的过程当中，发现一件事情，就是科学不是万能的啊，科学不是万能，科学不是要用来怎么样证明说。人类是多了不起，它不是这样子。对于基督徒来讲，从过去从牛顿啊这些基督徒一直到现在，对基督徒的科学家来讲，科学只不过就是一个工具，它 它是用来帮助我们来去观察这个神的创造的啊，来去证明说神的伟大，这样子呢就可以去对比出来我们人类是何等的渺小。所以这神创造宇宙天地万物这么样宏伟，一个目的就是叫我们能够谦卑下来，能够去敬拜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所以他才把宇宙造成这样子。所以如果我们把这对科学的态度，正确的科学态度呢，应用到我们人生智慧上面也是一样的，也是一样的。神喜不喜悦我们追求智慧？喜不喜悦？当然喜悦，因为在这个传道书里面是高举智慧的。第七章的前半段就是不断告诉我们说，寻求智慧是一生的功课，一生的果效。神当然喜悦我们追求智慧，但是同个时候我们也要知道智慧怎么样是有限的。所以你在读传道书的时候，有时候所罗门讲到智慧是正面的意思，有的时候却是怎么样反面的意思，好像在跳来跳去。其实这个并没有什么，并没有什么好意外的。就像科学很好，但科学不是万能。同样的，智慧怎么样也是很好，但智慧也不是万能的。这是所罗门不断告诉我们的。所以有一句话说的真好，这边念一段，念一下给大家听。他说，聪明人知道他不知道，这就是使他变得聪明的原因。大家听得懂这句话吗？聪明人知道他不知道，这就使他变得聪明的原因。一个人能不能够不够有智慧，就看他是不是真的认知到说自己是没有智慧的人。当你自己认为自己有智慧的时候，你就不是有智慧的人，这就很像悖论一样。但是当你知道说你自己是没有智慧的人的时候，在神面前非常 humble， 非常谦卑，这个时候你就开始了人生的智慧了。敬畏耶和华是智慧开端。所罗门是个有智慧，他知道怎么样，他知道他不知道，就这意思。万事之理离我甚远，他非常的 humble， 非常的谦卑。所以我们看到传道书不断的要传达信息，就像箴言一样，不断的鼓励我们去追求智慧，但也常常提醒智慧的有限。万事之理离我甚远。好，现在呢我们就要读最后的那几节经文。但是在读那几节经文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有一个前提，我们需要了解所罗门是不是一个歧视女人的人，是不是？他是不是歧视？你们刚刚念的那个经文，有念一些经文就很奇怪的经文，他是不是歧视女人的人呢？我们先要看另外跳出去看一下他在第九章第九节里面怎么讲的。你可以看到说他不是一个歧视女人的人，他反而是一个怎么样尊重家庭的人，尊重家庭的人哦。你看他说，在一生虚空的年日，有一份福气是特别宝贵的。他发现，在一生的虚度的年日，我们一生一下就晃过去了，能够怎么样？能够和自己所爱的妻子过上一生，这就是我们的福分了。所以我们当中有大概一半的弟兄。一半的弟兄们，男士们，现在要问你，你们妻子，是不是你们在这一生，这个劳苦一生所得到一份福气呢？是不是？是，有没有人敢说不是的？大概没有人。希望说大家都是出于真心的讲这么一句话，就是所罗门这边所讲的。我们的妻子是我们今天在世上虚度了很多光阴，劳苦一辈子，有做对有做错不管，但是这个是我们的一份福气，有一个妻子陪伴我们能够过一生快活的日子，能够厮守一生。所以这是所罗门王告诉我们的事情。人生怎么样，虚空的虚空，一下怎么样，一晃之间就过去，就飞走了。但是我们却能够和我们相爱的妻子能够厮守一生，这是一种难得的福气，难得的福气，这也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怎么样？所赐给我们的一个恩典，恩典。我们妻子是神所赐给我们的。那这一段经文，我们特别要注意到那个妻子的妻， 单数还是复数的？单数还是复数？单数哈，中文看不出来，英文就看出来，那是单数的哈，这并不寻常哦。为什么？因为这一句话是出于所罗门所说的啊。我们知道所罗门他怎么样？他有很多很多女人啊，很多女人，对不对？他享受其人之福，但是到头来他终于体会到，那所谓其人之福不是福，其人之福是祸啊，那是一种祸害，因为那些女人怎么样，把他给怎么样诱拐、引诱他这个皇帝哈，引诱他怎么样偏离了神，这是他过去的经历哈。好，那所以他在这边居然在晚年所告诉我们说，世界上一个很大的福气，他现在才知道怎么样珍惜的一个福气，就是跟你那唯一的，不是好几个太太，唯一所爱的那个妻子能够厮守余生，这是一个福气啊！这是在第九章第九节告诉我们的啊。所以我们有了这样一个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的时候，我们再来回头来看，继续往下看最后几节了啊。所以第二十五节到第二十六节，所罗门提到说，他就转念啊，念头一转。为什么说他念头一转呢？因为他刚刚说嘛，万事之理离我甚远啊。他知道说他很多事情他没有搞清楚，弄不清楚。他知道他非常 humble， 非常的谦卑。他知道说很多事情他要很谨慎，要很小心，不要随便下定论，很困难的一件事情。他知道很多事情是很复杂的，人生，对不对？弟兄姊妹同意吗？讲到人生很多事情的时候都非常复杂的啊，你有没有调解过人家家庭纷争的？有没有？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非常困难。你又不能24小时去看他到底说哪一个人说的是对的，哪一个人说错，非常困难啊。所以讲到人生问题都是非常复杂的。万事之理离我甚远，他是非常清楚的。但是他这边说转念，念头一转，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他在寻找什么是邪恶的事情的时候呢，他突然怎么样知道有件事情他是千真万确的。他本来是怎么样万事之理离我甚远，他不清楚，但这件事他怎么样清楚的。紧接着他要讲了，他转念，他想到，他发现什么呀？他发现说有一种女人啊，比此更苦啊，这是他的经历。这是所罗门王的一个经历，这种女人带给他比死还要痛苦的一种经验。到底是哪一种女人呢？好可怕啊！带给所罗门这个比死还更苦的一种经验，是什么经验呢？还好啦，这样的女人并不是很多。你们有碰过这样的女人？有没有比死还痛苦的女人？有没有？我自己也知道一个女人呢，比较接近这样的一个女人啊。她虽然有丈夫有孩子啊，还不满足，后来就离婚了啊。那她就是一个男人找一个男人，因为她告诉大家，告诉我们中文学校说，她就是要追求爱情，她人生目的是追求爱情，她一个换一个啊，不断用各样手段去找男人。然后呢跟他同居，同居以后要做他家里很多事情，做他生活上靠山，做他的长工，听他的指挥，就这样一个人。但是呢往往他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所以跟这些男人们关系只有维持在一两年之间，就这样不断在换，不断在换。然后呢换了一个男人以后，他就开始去打猎，要捕获另外一个男人，再去抓到另外一个男人，不断重复，所以每一个段时间要换一个，换一个。我们看到各国人士都有啊。当然他不好搞啊，所以没有人可以跟他长相厮守，都一两年就受不了了啊。所以这样的女人啊，一个就很难应付了，对不对？大家同意吗？不管说是我们是男人是女人，都很难去应付这样一个女人，何况所罗门要应付几个？一千个啊！所罗门在年轻的时候啊，他是一个非常敬虔的人，非常敬虔的人，爱主啊。但是他后来就跟很多皇帝一样啊，变得怎么样？好大喜功，给自己盖这个很大型的宫殿，让自己享受，并且呢，宠爱许多的女人啊。所以圣经是这样记载他的啊。 说所罗门有妃700，还有嫔300。更重要是说，这些嫔妃呢，怎么样诱惑他的心，让他远离神。所以他有这么多妃700，嫔300，因为他很有权有势，然后又有能力，把国家治理很好，非常有钱哦。但后来所罗门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受了这1000个女人啊，他的这个太太们诱惑，让他渐渐远离神，开始过着一个放荡的生活啊，过着一个放荡的生活。我们现在阅读《传道书》，是他晚年时候写的，不是他那个时候写的啊。他这个时候的所罗门，他已经怎么样？过了那段时间，但是他已经是伤痕累累。伤痕累累，但好在就是说他还是怎么样回到神的面前啊，回转到神的面前啊。那我们也不知道所罗门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他回转到神面前，不知道，圣经没讲，很有可能啊，有可能是一个怎么样严重的疾病让他回转了，也有可能是一个病，一个政变，一个政变。就像他父亲大卫王所经历的一样，一个政变终于让他醒悟过来，走回头路，回到他在年轻时候他所认识的那位神。所以这也告诉我们，弟兄姊妹，我们的孩子若远离神呢，不要放弃我们的希望。所罗门在这么高的一个位置上，他远离神几乎你认为是不可能的，他可以回头。所以我们的孩子们也是一样，若远离神还是有希望的，还是有希望可以回到他们小时候所认识的那位神啊。所以一个人啊，能够悔改归向神不简单了，真是不简单。特别是这种从小就信主的，像所罗门啊，从小就认识神的，非常不简单。等到他悔改信主了以后，任何包括我们任何人也是一样，当我们悔改信主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哦，那是因为我们悟性好，是因为我们懂圣经，是因为我们有智慧，所以我们可以选择神，是这样的吗？你会这样想吗？有没有人会这样想的？不会这样想，对不对？你可以看到这里条条的，就像这里面下面这里所说的，所罗门在这时候他说他感谢神。要逃避那样的女人，那样女人是怎么样？他说：“凡蒙神喜悦的人，必能躲避他；有罪人却被他缠住了。”所以，这是一个真正认识神恩典的人所说的话。面对那个女人，那一种女人，她是面对一次，面对1000个人啊，这样1000个女人能够逃避那样子的女人，那真的是怎么样？比登天还难，特别在他的那种处境当中，比登天还难。但是所罗门最后他悔改啊，脱离了以后，他怎么说？他说：“凡蒙神喜悦的，必能躲避他。”明白吗？是蒙神喜悦的人才能够躲避、逃避这样的试探哈。就像我们信主的人，我们不会说，我们不会夸耀我们自己说：“哦，因为当年我信主是因为，哎。”我很了不起，我很有智慧。我们不会这样讲，我们是怎么样，都会知道说，真的是荣耀归给神，是因为神拣选我们，否则的话，我们不可能会脱离我们的诱惑试探，我们不可能会脱离那个世界的，不可能的。我们的三观是没有办法改变过来的，我们还会继续过我们的旧生活。当我们今天能够成为基督徒，过一个新的生活，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那都是神的恩典。所以所罗门他自己有妃700，嫔300，这些嫔妃呢诱惑他的心，他自己经历了神的拯救，他从当中，从这个网罗里面，这边讲网罗锁链当中出来，他就怎么样，他就只能感谢神，是因为神眷顾了他，是因为神眷顾他。所以这里面就我们说明什么，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谦卑的智慧，谦卑的智慧。我们需要看见说人心当中那种软弱的一面，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软弱的一面？我有没有软弱的一面？我们面对试探怎么办呢？我们会不会跌倒？ 会不会失败？有没有可能？当然有可能啊，我们都有软弱一面啊。所以这次让我想起说我高中的一个老师说一句话，当时印象非常深刻啊。我在念高中、初中和高中六年的时间，是念的是都男生学校，没有女生啊，没有女生。那时候男生们大家都知道，对性 ，sex 啊，性的这个禁忌的话题是好奇的不得了。那班上有的时候就传阅那些色情杂志啊，大家看，男生在看啊。那我这个男老师呢，可能想要帮助这些男学生们，他就用一种方法。他用一种非常轻蔑的态度，他说他自己已经达到一种程度了，看到这种东西他不会动心的。他说他看到这些东西不会动心的，言下之意什么？就是说他很有定力，他很有定力，他要我们这样同学们一起学习他那种定力啊，定力。你们真的觉得这样可以帮助年轻人吗？可以不可以？真的有那种定力吗？真的不会有人不动心吗？我那时候他这样讲，我反正那个时候还年轻，他不懂事哈，反正就听进去了哈。那圣经是怎么样教导我们的呢？圣经怎么教导我们？这里告诉我们说，凡蒙神喜悦的人，必能躲避他啊，或者躲避那个试探。这就是要我们知道，要胜过试探的，是要依靠谁？是依靠神，而不是依靠我们的定力。一个有谦卑智慧的人，只会相信自己的软弱，只会相信自己是软弱的。相信我们需要是依靠神，而不是要依靠我们自己里面的修炼啊，或依靠我们里面的定力啊，不是依靠我们不是佛教徒啊，不是依靠那定力啊。真正有来自神谦卑智慧的人，遇到试探的时候就要怎么样？要怎么样？要逃，要逃。最好的典型的例子是谁？主耶稣，我不太知道主耶稣有没有，但我知道那个叫什么约瑟啊，约瑟遇到试探就是跑，因为真正有谦卑智慧的人认识自己，对不对？因为我们知道试探的可怕，也知道自己的软弱。我一点都不相信我里面有那定力，我毫不羞愧的承认说我里面没有那定力，所以我遇到试探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像谁？像约瑟一样跑啊，赶快跑，逃跑，而不是去面对他。然后说：“哦，我很有定力，不是用这种方法。”所以你看到没有，提摩太这个被神所重用的一个仆人，即便是他，保罗都怎么样？保罗都要劝告他说：“逃避少年人的私欲，逃避少年私欲，要逃，要赶快逃啊！”所以，一个拥有来自于神谦卑智慧的人，从来都不应该以为说自己是站立的稳，不是这样子的哈、哦，反而是面对试探诱惑的时候，就是恐惧战惊啊，要逃避，而不是主动去面对那试探，来去挑战自己里面的定力，不是用这种方法的啊。所以当我们开车的时候，看到有悬崖的时候，你怎么办？悬崖的时候你怎么办？你是要显明你自己开车多有技术，然后靠着悬崖在旁边开车吗？不是哈、哦，你是要越远离那个是越安全的，这是有智慧的啊。所以保罗对哥林多的教导，教会的教导也是一样，他说自己以为站立得稳的人就要小心，就要谨慎，免得跌倒嘛。这就是有智慧的人，有谦卑智慧的人。好，我们来看最后三节，最后三节这里有一个非常让所罗门非常困惑的一件事情，非常困惑，就是说世界上正直的人为什么这么难找啊？非常非常困难找，所以他去找出这个道理来。他有一个事实，这边先知道一件事实：世界上的人正直人太少太少，他要把这个道理找出来，他找得出来吗？他找不出来，他百思不解啊。那这里面特别提到，有1000个男人呢，他还可以找到一个正直人，但是在众女子啊，就是他所有接触的那些女人里面，连一个都找不到，连一个正直人都找不到。这里是不是说所罗门在歧视女人呢？是这个意思吗？不是哈，他的重点在这里不是说男人比女人好，这不是他的一个重点哈，重点来是说正直人实在是太难找，太难找了。所以他有1000个嫔妃来诱惑他， 的确在他旁边里面，他吃尽了苦头，在他人生经验里面，他觉得在女人当中更难找到这些正直人。当然这是出于他个人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经验，但他并没有在这边把它看作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他只是提醒我说，提醒我们说，看哪，他所看到的这些事实，他所看到一些现象，他当年所经历的这些现象，他实在不知道为什么连一个正直人都找不到，这么难找。所以他想了想的原因，百思不解，他最后只找到一个解释，是什么？神造人，我们一起来念，神造人原是正直，但他们寻出许多巧计。神造人原是正直，但他们寻出许多巧计。所以不是神的问题，而是怎么样？是谁的问题？是人的问题，人不正直，是人自己想出了很多巧计，想出了很多的诡计啊。所以所罗门在这边，他是真正认识人性的一个人，有智慧的人，有谦卑智慧的人，就是一个认识人性的一个人，知道人到底怎么回事。我们都知道，我们都受了罪的玷污，所以我活出来生命常常就是败坏的啊。所以所有那些谦卑的活在神面前的人，都可以相信一件事情，就是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认识呢？我们真正谦卑，有谦卑智慧的人，我们要知道我们里面是败坏的，我们里面怎么样？我们里面是一个有很多不讨神喜悦的地方，需要神来纠正的啊。所以再一次的，这就是一个谦卑的智慧。基督徒相信人心败坏，我们都需要神的救赎。所以最后结论是什么？你要相信自己，还是要相信神？相信神。那你要不相信自己呢？也要。你还没有自信心呢，这个今天从属灵上来讲，我们一点都不要有自信心。自信心 dignity 那是有别的意思，我承认，但在属灵里面不要相信自己。全世界最不可靠的人是谁你知道吗？就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就是最不可靠的人。所以如果我们有这样谦卑的智慧，我们才能够真正转向神。所以在这边，愿神赐福他的话语啊。我们上一周我们看到说，追求智慧是要一生的怎么样？一生的努力的。不但如此，在这一周里面告诉我们说，在这过程当中要不断的谦卑啊，不断的谦卑。只有这样的人，他才能够真正的得到人生的智慧。愿神赐福他的话语啊。我就停在这边，我们有一个简单的祷告啊。亲爱的主耶稣，亲爱的天父，宝贝的圣灵，宝贵师，谢谢你把这样子宝贝的话语赐在我们当中，让我们能够明白主要我们自己的软弱，知道自己失败，主要让我们能够从这话语当中能够学习，主要我们是恐惧的战青来面对我们的人生，知道我们缺乏智慧，在各样的事情我们需要你自己引导看顾带领，主要让我们放下我们自己的这个骄傲的一面，主要让我们能够完完全全来跟随你，特别当我们在遇见试探诱惑的时候，我们更加的要需要依靠你，主要让我们一生谦谦卑卑的活在你面前，愿你亲自赐福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面能够寻找，能够追求这样的智慧，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一天比一天更加成熟长大，求你亲自赐福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姊妹们，主啊，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